汉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柳营夜话》，我是珊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非常的高兴哦，邀请到的这位呢是这个叶礼华老师哦。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叶老师呢现在可以说是卫斯理的代言人，倪匡先生的传人，当然这个封号是我自个儿加的了。那因为呢，叶老师最近在着手写这个《卫斯理回忆录》哦，在几个月前呢，老师这个出版了第一本，那么接下来第二本也在这个月跟大家见面了哦，那非常的精彩，所以赶快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在卫斯理的少年时代，他的这些亲朋好友的关系，还有就是他的父母亲，他的家世如何哈。叶老师你好。
哦，珊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叫你珊珊意义特别重大。
好，先说，因为呢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二集叫做同位啊。
对。
那珊珊拿到这本书迫不及待，立刻就开始翻阅，一看到目录的时候呢惊叫了一声，哇，怎么我的名字也在目录当中。有一个篇章就叫做珊珊，
而且是第一章，
哎，对，就叫做珊珊。我想哇，叶老师对我太好了吧，再看下去啊，不是啦。
应该是说倪匡对你太好了，他在20年前就已经预言到了，
就已经把我名字写下去了。 是好，不过那个此珊珊非彼珊珊，珊珊是不一样的。不过这个珊珊呢倒是负有一个很重大的使命。
对，
虽然这一篇这一章在这本书里头分量没有太多，可是
都是十分之一嘛。
对，但是他最重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让卫斯理知道说他的妈妈还活着。
对，可以这样子讲。
对，可是这好像我觉得是一个伏笔，因为接下来都没有再提到他妈妈的事情了。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因为倪匡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我先说个小故事，就是9月中的时候，这本书刚刚出炉的时候，我就把它热腾腾的亲自快递给倪匡了。因为倪匡现在住在香港，所以去一趟香港其实不太难。然后呢我是下午去找倪匡，倪匡拿到书之后晚上就看，然后呢一晚上就看了半本多，第二天我们又碰到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已经把他的这个一些读后心得告诉我了。然后呢再过一天我要离开香港的时候，又给他打个电话辞行。然后呢倪匡就跟我有点抱怨的是说像刚才珊珊讲的一样嘛，一开始提到他妈妈，怎么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一直还不知所终呢？我说嘿嘿，那当年我被你吊胃口，一吊吊了20-30年，现在换你来尝尝这个被吊胃口的滋味。因为这是一套回忆录，
对，
所以呢预计可能会写10本。那当然这些这么精彩的大谜的话不能够一下子就揭开，否则的话就太没有意思了，所以呢在这本里面也只是开个头而已。
是，其实在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一本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精神有点错乱的卫斯理，
非常错乱，不
对对对，跳来跳去的那个回忆也让人也搞不清楚到底哪一段是讲真的，哪一段是讲假的。
对，
好，那到了第二本的时候呢，老师用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手法，
可以这样说。
对，他这一章就这一本就非常清楚的交代了很多的人，而且这些人都是属于卫斯理小时候的，不管是亲人或是朋友，
同学也有，
同学的关系。老师当初的想法是就是刻意做这样的安排。
其实真的是刻意的，因为我们刚刚提过这是一套回忆录，所以呢我总是希望卫斯理这个特殊的神秘人物，他写回忆录也有一个特殊而神秘的原因，绝对不是说他年纪大了躺在摇椅上讲故事给他的孙儿听，或者是讲故事给某一个记者来听然后记下来，那样的话其实就是太平凡太写实的。既然科幻的话就总要有一些科幻的笔法跟一些科幻的目的跟那个起因，所以说后来就决定说卫斯理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动机写回忆录。那最强烈的动机就是说他被一个阴谋搞得自己精神错乱了，所以他必须借着写回忆录，然后呢把他的这个一生的记忆好好的整理一遍。所以说呢整套回忆录的里边的第一册其实只是一个开场白而已，就是为了要制造这个回忆录的一个出场的气势。那因为一套书嘛，所以我可以好整以暇的玩这些游戏。那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才在第一册里边用了蛮多的这个精神医学的一些概念，也用了一些比较多的西方科幻小说的一些技巧。那所以说呢为什么会同位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跟第一本的错过那么不一样，或者有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那是因为说其实这是故意的，因为很多的招数不能一用再用，那就变成招数用老了。所以呢我当初写第二册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绝对不要重复第一册的那些笔法。 那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宣布了，就是说在宣言里边宣布说要从头写起，画出我从头。那可是呢无论如何第一册的那个结尾部分还有一些悬疑的部分，
对，
那就是卫斯理的那个精神错乱还是没有好起来，
嗯，
所以呢我必须要在第二册子用非常非常短的篇幅很快的告诉大家他的精神病是怎么样好起来的。
嗯嗯，
所以严格说来同位这本书总共有11个章节，不是10章，10章是从第0章开始的，虽然我把它叫做谢子，但其实就是第0章。第0章其实就是接续上一本书，告诉大家卫斯理精神病到底是怎么好起来的。那他的好起来的这个方法也绝对不能够是非常非常写实的，对对对。所以呢我就找来找去找到了这个卫斯理的故事里边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催眠大师，他的催眠的技巧已经是出神入化了，所以呢请他出马。
嗯，
对啊，那叫他的名字叫做努力大师。倪匡取名字取得非常有趣，倪匡笔下的名字除了努力之外还有明白还有普通，都出现过。所以呢我的第0章的名字就叫做努力。那接下来的话每一章都等于说好像是一个传记，也就是说跟卫斯理的幼年童年或者说是青少年一直到大学时期息息相关的某一个亲人朋友或者是同学，那你从卫斯理的眼光帮他们立一个传记，是这样子的。
是，所以这里头的人物都是倪匡先生在这个卫斯理的小说当中出现过的人咯。
可以说几乎都是，比如说第一章的珊珊虽然不是在卫斯理系列里边出现过，但是却是在第2号人物袁振霞的故事里边出现过，而且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倪匡就是那么天外飞来一笔，说这个铁珊珊这一个中学生这个少女有办法来解决卫斯理心中几十年来无法解决的谜，就这样提了一下，然后就从此就再也没有出现了。原因是连倪匡自己都忘记了。然后去年的暑假的时候我在倪匡那时候倪匡还在美国跟他聊到这件事情，倪匡说我真的不太记得了，我后来用电子邮件把这一段寄给他看，倪匡回信说我真的不记得了。
所以到底他要解开卫斯理什么谜连倪匡先生自己也忘了，
后面是我写的，就是说后面他铁珊珊真的遇到了卫斯理，透过袁振霞的介绍去见到卫斯理，然后告诉卫斯理那些事情，那些是我创造出来的。但是铁珊珊这个人物是倪匡当初为了吊读者胃口一吊吊了20几年的，
甚至是可能这个倪匡先生都自个儿忘记了。
对，因为倪匡当初特别就嘱咐我说在卫斯理回忆里边尽量多找这一些人或者说是情节来加以发挥，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有太多的人物或者就是说次要人物或者是情节没有办法照顾到，因为卫斯理故事本身就太精彩太丰富了，所以我就是遵照他这个嘱咐就在里边特别去找这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呢从第一章铁珊珊开始一路下来到第9章的人物通通都是倪匡创造的，只有第10章的那个人物是我创造的。因为总是
你好大胆，就敢自己创造一个人物出来。
这也是倪匡的嘱咐，叫我用新旧交替的笔法来写。那倪匡其实非常非常鼓励我有一些创新，不管是人物也好情节也好尽量的创新，而且他绝对不会干涉我，他这点他是蛮放心的。
当然我想叶老师的功力哦也让倪匡先生非常的放心哦。我想真的很难得有人读这个卫斯理的小说或是倪匡先生这个整套小说像叶老师读的这么样的精哦，还这么样的通到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讲说研究《红楼梦》有红学嘛，我在想是不是以后会有这个卫斯理学这个学派要出现。
有可能，不过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刚才珊珊说我读得很精很通，那是因为真的是下过苦功。我在写《卫斯理回忆录》之前花了8个月时间很仔细的复习了一遍，做了很多笔记，但是这种苦功是非常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真的是不太愿意在这边来讲。那个就跟准备大学联考差不多。所以呢我自己既然花了这么多时间做了那么多无聊的工作，我就希望说所有的无聊工作都是由我一个人来做就可以了。所以呢呈现出来的是一本小说，
非常精彩的小说，
只要是故事好看其实我心愿就达到了。所以呢背后的那些辛苦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值得了，
值得
因为我现在实在是不太喜欢写学术论文，所以呢把这些辛苦的这个累积出来的这个资料的话化成这个很精彩好看的故事我就心愿已足了。
不过我觉得即使是就是以前 没有读过倪匡先生的卫斯理其他的这些小说系列，就算没有读过，其实我觉得再来直接就来看老师的这个卫斯理回忆录
绝对可以，
哎，绝对够啊，就是一点你也不会有那种就说哎我看不懂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以前没看过的人现在一样可以接着看。
这是当初就是我自己立下的心愿，
嗯，
就是说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这个卫斯理系列太浩瀚了，所以不知从何下手，
嗯，对，
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的心目中就有两批读者，一批就是新读者，一批是老读者，那我希望这两种读者会有不同的乐趣，我希望能够两者都能够照顾到，
嗯，
然后呢不论是新读者或老读者在看完卫斯理回忆录之后，我的另外一个心愿就是他们都会忍不住要看看倪匡当初是怎么写的尤其是老读者，
嗯，
老读者看完之后会觉得说是嗯好像有一些似曾相识的这一些描述，那我的尘封记忆里边好像那个已经有点点模糊了，我希望能够再去阅读一遍那个倪匡当初是怎么写的，
有这个功效真的是会看到一些片段有一些人物的介绍的时候就想说哎，我看过，可是是不是像老师写的这个样子，又会想要说去找原书来印证一下，看看是不是也就是像老师写的，
没错，
因为老师在同位这本里头写的这些人物呢实在是太活灵活现，让人有点怀疑说哎，奇怪，真的以前就是原书里头他这个倪匡先生下笔有写的这么的清楚，好像都没有，
有
很多都是老师自己教的，
有些没有，像比如说是在第九章讲到方天，其实那是一个浓缩的，方天是整个故事蓝血人将近20万字的故事，就是在写方天这个人，
对，
所以呢这一章的话是必须要用浓缩的方式，可是呢有一些的话比如说是第三章里面那个张达，那个就是把用放大的方式来写的，因为那个倪匡对这个张达这个人，因为他只是卫斯理的小学同学嘛，所以呢琢磨不多，所以就是说每一章其实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写，这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自我挑战
哇老师你是专拣难的来做因为我看到同位这本的时候呢突然有一种惊觉，就是老师你要写这个卫斯理回忆录实在是一件很浩大的工程，你突然发现这里头不管是人物也好剧情也好错综复杂，关系也非常的这个多元，啊，甚至呢你包括的里头的一些天文地理啊这个历史啊什么古今中外好像您都得懂一些都得了解，还包括一些这个平常大家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些，哦，比较奇特的部分，那这些都是当初从这个卫斯理的故事当中找到的吗？还是其实老师您本身自己也在另外搜集了很多的资料？
应该说都有，因为卫斯理的风格对我来说我是非常非常熟悉，像刚刚珊珊讲的这个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的这些，就是他的风格，
对，
所以说呢我必须要延续这样子的风格，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要大量的搜集一些新的资料，好在现在网络太丰富了，要找什么都找什么所以呢严格说来我真正写在小说里边的资料是我所搜集资料大概1/10而已，那可是借这个机会其实我可以读了很多新的东西，我自己也感觉很开心
啊，
那也就是说写小说一边写小说一边做学问事实上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那至于说其他这方面的话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我真的是用那种很无聊的方式做了很多苦工所以能够把这个些故事都尽可能的来串起来，
嗯，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就很难了，要让所有的剧情合理化哦，尤其是我觉得20年前跟这个20年后哦，大家可能对科幻小说的看法会比较不太一样，我个人觉得就是20年前可能大家科学的知识不是那么普及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是讲得很清楚或者是用一些比较灵异的角度去带过的时候大家比较容易接受，
对，
可是有一些的理论也好或者现象也好可能20年后现在都已经被证实或被提出了，那你怎么样要还能够让大家能够有兴趣然后又能够交代得很合理哦？
嗯，
你应该也花了不少的脑筋吧，
应该是说每一章都有不同的写法
哦，
哎，可是呢就像倪匡自己常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作家本人是这本小说的第一个读者， 所以呢他就可以用他的这个本身的方式来检视这本小说到底好不好看。那我自己是有人说是天字第一号倪匡迷，所以呢倪匡的小说到底好看不好看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哎，比如说倪匡的小说精彩的真的是精彩不得了，有几本不好看的我也对他直言不讳，说真的是不好看。哎，所以呢当我写下来的时候我就会用倪匡迷的眼光来审视我自己的这个作品。那如果说我自己身为倪匡迷却不喜欢我所写的卫斯理回忆录的话，那我的这一章就可以把它丢掉了。用这种方式来做一种这个算是评管的工作。那我后来发现我身为一个倪匡迷，天字第一号倪匡迷，我所写下来的这个同位的每一章我都能看得津津有味，而且在我校对的过程中校对了好几次，每一次我都自己看感觉还不错。然后呢又找了几个作家朋友请他们看，他们看完之后也说很好看，我就比较放心一点了。然后最后最重要就是让倪匡来看。倪匡看完之后也
最后的审把关的人，
就是说真正让我放下120个心的是倪匡。而且呢倪匡在看了一半之后竟然就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写他的读后感。令我非常非常感动，因为我已经有大概10年没有收到倪匡的亲笔信，因为都是用电子邮件。那这次他是有感而发写了一封亲笔信，所以这封亲笔信我也已经上网了。可是因为倪匡的笔迹实在太潦草，所以我每次上网他的亲笔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一定是旁边还附上了
那中文说明。
对对对，就是说那个等于说是签字一样互相对照。
是，不过在这个同位啊这本书当中，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二本啊，其实看到了很多这个卫斯理年少时候的一些历练，
对
啊，他的一些经历哦。那我还蛮好奇的是，里头提到了一些对现代孩子来说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些现象，但我们小时候也听过，比如说像什么湘西赶尸啦，到那种崇山峻岭啊，包括老师描写了他碰到的一些什么那个
法术
啊，还有一些什么客栈的老板呐、讲话的那种神态口气。老师，你这是怎么去抓出来的？
拼命的查，一定可以查得到。我那天拿书给倪匡看，然后第二天倪匡又碰到我了。然后他就吃饭的时候冷不防问我一句，你那些扬州话是怎么查到的？我说我托人在上海买了一本扬州方言词典。倪匡说佩服佩服。我说有你这句话的话，我就觉得我的所有的苦功都值得了。
哇，真的，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想说，当然倪匡先生来写这些东西一点都不奇怪。在他的那个年代。
对没错，他是跑南闯北。
对对对，就是他的年代，
我是从来没有去过大陆，我只去过深圳一次而已。
对啊，老师也是年轻的一辈嘛。那你要去描写中国大陆的有一些奇风异俗，
风土民情，
对对对，还要能够抓到很道地，真的是我就很好奇，老师您是怎么样？你也真的去学了扬州话还是什么像那个湖南话？
就像我说的哦，湖南话我也去查了，我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找到另外一本的湖南方言词典。我要知道说卫斯理他以一个这个中学生的年纪到了这个湖南的乡下，碰到一个长辈他要怎么称呼。我们通常讲什么大叔之类就够乡土了吧。但是湖南人不叫大叔，叫二爹。
叫二爹。
对对对，那这个的话就一定要去查才能够查得到的。那我就是说一方面的话我自己很喜欢查资料，乐此不疲。然后呢我查到资料的话我一定会想到说，如果是倪匡在使用这些原始资料他会怎么样来用。然后写完之后我再用倪匡迷的这个眼光来看一看像不像倪匡写的。
老师，你这样不会精神分裂？
我乐在其中。
你要用倪匡的手法去写，然后你要化身为书中的卫斯理，然后最后你还要再用这个书迷的眼光回来再来检视。
其实我从小就这样子，喜欢用各种不同的角色来想事情，对我来说是很习惯的一件事情。
那还有老师，你刚刚提到说你在写的时候，你就是希望写给就是刚好是两个不同
极端的
人看哦。那你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还有你在写的时候会不会自己太过深入钻研，会忘掉？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现在年纪也蛮大了，就所以说比较不会那么样子的单立于自己的这个乐趣，所以也就是说我会真的一边写又想一边想到说读者，我自己会那么投入，但是读者有没有像我那么投入？如果是比较一般的读者看到我写那些太过考据的东西会不会有反感？ 所以我就一直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件事情，然后呢一直记住倪匡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小说最重要的是乐趣，如果没有趣味性的话，那什么也是白搭。所以说经过这些的历练之后，我觉得我现在比较能够得心应手，真的知道读者想要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的，说我所搜集到的资料大概只有十分之一才写到里面去，然后那十分之九的话我就真的是只好说放弃了。
哦，不会啦，就留着以后写自己的
一本厚厚的这个扬州方言词典，我事实上只用了三五句而已。
哦，对哈，
我总不会说是把它，哎，很高兴的难得的买到一本，然后呢就拼命的抄，那样子的话，其实就是太过了头了的。
是。不过我想老师收集的这些资料，应该以后都还陆续有用得上的机会了，
希望这样子。不过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倪匡对这本书的称赞其实对我来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那高兴的是他真的是非常肯定这本书，那甚至说这本书真的是比第一本书要好看很多。那忧的是什么呢？忧的就是说这样子我压力就太大那第三本书要怎么办？那搞不好是总有一天他会告诉我说这本没有上本写得好，所以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能够让倪匡以后再也没办法比较的，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每一本为自己回忆录要用不同的风格来写，让倪匡无从比较起。
可是老师那是多恐怖的工程，我已经不是用浩大是用恐怖来形容，因为十本预计现在要出十本嘛，
对
要用十种风格，
我是希望多多少都有点不同，像比如说大家都看出来第一本跟第二本是非常不同，
对，
那我可以保证第三本跟第二本又有一点不同，因为第三本我已经写完了，
你写完
了，我利用暑假闭关了一个半月，真的是闭关，几乎是足不出户，除了出去跑步之外没有去过别的地方，那写完了第三册，那第三册我自己就看出来，我自己跟着感觉出来跟第二册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其实大家如果看到《同位》这本书最后面的一两页已经有预告了，预告第三册跟第四册的大纲。那第三册的最大不同在哪里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第二册的十一章是分别以一个人物为中心，
对，
所以呢如果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他们是所谓的纪传体，帮每一个人物立传，把这些传记串起来的。那第三本是一个标准的编年体，是把卫斯理在一生之中空白的六年一路写下来。所以呢第三本书的那个章节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我现在就可以透露一下第一章叫做1953，第二章叫1954，然后第八章叫1960大家都知道了吧。
可是我觉得老师厉害，就是虽然告诉你片名了，你永远还是不知道老师要写什么东西你只有看了才知道，对不对？
应该可以这样讲吧，这是其实我延续倪匡的功力。
可是我觉得像在这个卫斯理回忆录啊，这第一本错构，第二本同位，哦，让人就是很期待，每次都很期待不知道下一本会看到什么样的内容。我想这个老师也真的是开始也学会了这一招，就是吊大家的胃口哈。不过我想这也就是科幻小说精彩的地方，
迷人的地方，
迷人的地方啊，你永远不知道真正答案在哪里。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一件事情，就是当卫斯理回忆录进行到最后，比如说第十册的话，那个答案其实我已经想到了，而且那个答案呢是不假外求，绝对不是天外飞来一笔，而是在倪匡原来的著作里边就已经存在
的
答案。对，
哦，
因为我真的不希望我自己创造的东西太多，比如说同位这本书里边我只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物，一个主角，其他都是倪匡的。因为我总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在倪匡的小说里边找到答案，尽量在里边找到答案，才能够算是一本标准的卫斯理回忆录。比如说我刚才也讲到了卫斯理要从这个疯狂的边缘被救回来，
对，
我也不会凭空创造一个人物，那其实那样子太简单，我就感觉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一定要在倪匡的笔下先找到看有没有适合的人物请他出马。
老师，我突然觉得你写这本书的乐趣好像比我们读这本书的乐趣还要多。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呢那个这一次有大快文化的董事长郝明义先生，他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出版人，那很荣幸他帮我写了一句话当做推荐。他就说我由一个读者，一个书迷，然后呢到最后竟然能够帮我自己所喜爱的人物来立传，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过瘾，非常非常庆幸的一件事情。
没错。好，那么想要知道这个卫斯理他少年时候啊，他的 什么七叔啊，哦，他的同学啊，他的初恋情人啊，他年少的卫斯理呢有哪一些特殊的经历哦，在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第二本同位里头呢都有非常清楚的交代。而且老师在书里头常常会用了一句话，就是以后如果有什么落差的地方就以回忆录为准。你是要让倪匡先生以后
这叫做做贼的喊捉贼。
先把写住了，写定了，
对对对，
以后就比较不会有争议了，这样子。
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跟读者开玩笑一个方式，因为倪匡说写作是很孤单的事情，一定要想尽办法自娱于人。
啊哈，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呢，清华大学的叶丽华叶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他的最新的这本书籍《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二本《同位》哦，非常的精彩，希望大家呢也能够从这本书当中感受到了这个叶老师的对科幻小说的这种热爱的程度，
还有对倪匡的热爱跟卫斯理的热爱。
是，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得到很多阅读上的乐趣。谢谢叶老师，谢谢，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